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来讲十诫中的福音。我想今年我也是跟着傅牧师的负担，我们一起要想集中在旧约里面的福音。那么他已经在几个月前来了第一次，跟我们分享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的差不多前半段讲了一下神借着创世纪向我们启示他到底对着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他创造亚当夏娃以及人犯罪以后，那么神怎么样子显明他的福音。所以我一直也是今年到现在为止，我就集中在讲十诫中的十条诫命来看神的心意。感谢神，在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傅牧师还是再来跟我们讲旧约中的福音。这一次他要从出埃及记就往后面再延伸下去。我估计在明年的时候他可能会进到新约中的福音。这样子我们经过两年，我们可以对着福音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那么也盼望神继续给我引导，给我信息的负担，能够我们一起把这个福音能够讲解得清楚。今天我们要讲十诫中的福音，我并不是每一诫讲一讲，并不是这样你们注意到的时候，我前三诫我集中在一起，那么我讲了一讲，其他的我是照着次序。那么今天我想把两个比较相近的，不可偷盗，还有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屋、牛驴等等，我把这两个比较相近的我摆在一起来让我们来思想，好不好？请我们先打开圣经，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如果你从来不知道十诫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那么今天你就有一个机会，你在你的圣经上面你能够做上一点记号，你能够知道原来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讲到十条诫命，这个十诫圣经的记载在哪里，从哪里的由来。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因为今天已经讲到第八诫跟第十诫，顶多再有一诫一次我们十诫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我要弟兄姊妹们 来读你的圣经那么我们要从第一节，第二十章的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七节完，请我们慢慢的来读。我们先读到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七节读完，我们先慢慢来。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你稍微停在这里，除了你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个你的圣经如果上面画一个大圈圈的话，你在那里写上一，这是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第四节这个那个圈圈的上面你写第二，这是第二诫。我们开始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不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第二诫，讲到你不可以在神自己以外你用任何的有形体的东西来说他就是神，不可跪拜那些像。甚至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我们说，很多的事情不一定有形体，你心中里面你把任何的人事物 你把他抬举到神的地位的时候，那都成为我们的偶像。好，第七节，这是第三节第七节，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因为神是真实信实的，所以你不可以妄称，不可以以他的名来开玩笑，不可以以他的名来做于你自己的掩饰。你不能够守信用，你却拿神的名来做你的背书。我们基督徒说是就是是，所以我们看到前三节讲到神的性情，第一节讲到神的独一性，独一性，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我的父母以外我不可以有别的父母，这是讲到生命的关系，生命的来源，这没有什么讨价还价好不好的问题。第二节，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因为神是超越的神，这是讲到神的超越性，他超越人手人的心思所能想象的伟大，他的慈爱。第三戒，不可以妄称你的名，讲到神的真实性，这是前三戒。我们现在念第四戒，从第八节到十一节，这是最长的一个诫命。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他要我们安息，神自己也安息。从创世纪一开始，第一次提到安息的时候，是神创造了万物，他六天创造完以后，他看一切甚好，他就满意。圣经说他安息了。安息最早的定义就是神他非常的欣赏他为人所创造的，为人所预备的。可是后来我们就慢慢看到人堕落了，人堕落了以后离开神，心里面失去了平安，人跟人中间彼此的猜忌，人跟撒旦中间有了那个属灵的征战，因此神定义要恢复这个安息。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他借着人的做工，他的百姓从埃及地被带出来以后，到了旷野里面漂流，神就赐下玛拉给他们供应他们。可是神那个时候告诉他们说，六天你要做工，可是第七天我希望你能够安息下来，你第七天不要做工，你第六天你可以预备两天的食物，我从天上赐给你，你可以享受，来信靠我给你的安息。不但从天开始，慢慢的神借着摩西给他们告诉说，你还要再试试我，你七年，第六年你工作六年，你第七年一整年你不要耕种，你要让田地休息，让你的牛羊休息，你来试试我，看看我让你的出产，田里的出产够不够你多吃一年。神一步步的要让我们来学习应靠信靠他。而且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你看到神这个安息的心意，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得到休息，让我们体会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要让我们把这个爱推出来。你家里的仆婢，你家里的牛羊，甚至你耕种的土地，你都要让他们休息。弟兄姊妹，这是神在这些诫命里面的心意。可是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安息日神就不叫我们守了，好像就没有说在守那个旧约的那个安息日。我说不守是说不守旧约的那个第六天的第七天的创造以后，第七天那个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门徒们他们就感受到耶稣复活，用复活的第一日来成为他们敬拜神来安息的日子，用那一天他们来纪念穷人，他们用他们那一天来感恩，献上他们的敬拜给神。这里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安息日的定义就开始有了一个转变。旧约里面讲到安息日是你劳碌，先劳碌后面享受安息， 到了新约，是先来到主的面前，得到复活的能力，得到力量，然后你有力量开始来走剩下的六天的生活。所以这个整个意义，神给我们一个更提升一个意义了，这是安息日的诫命。可是在新约里面，神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安息还不是你守一天的日子，真正的安息乃是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安息日的主乃是基督，并不是一个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虽然因着这个社会的方便，我们用礼拜天我们通通聚集，这是很方便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交通，一起来敬拜，这是神所喜悦的。可是如果你一些工作，一些当兵的或者一些特别的需要，你并不一定能够在礼拜天让你来守来敬拜主的话，你在随时随地你都应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守安息日，你纪念神的爱，你而且把你那个爱来分给别人。我们从第十二节，我们要读完第十二节，读到十七节，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这是第五节。前面的四节讲到神，前面三节讲到人跟神直接的关系，第四节安息日讲到就拓展了，不但人跟神，人跟人中间有关系。那么第五节到第十节基本上是讲到人跟人中间的关系，而这个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他以孝敬父母开始，这是最重要。因为你人生出来的，来到了地上，第一个发生关系的就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你跟你的父母的关系如果不好，你将来人际关系就有很多的难处。所以神非常注重当孝敬父母，要尊重你的父母。第十三节，不可杀人，这是第六节。来，第十四节，不可奸淫，这是第七节。第十五节，不可偷盗，这是第八节。第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第九节。第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第十节。所以弟兄姊妹，前面的几节我今天就简单的只能就这样提到这里，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事情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你能够上网的话，我盼望你能够没有听到或者你听不清楚，你能够上网把它补听起来，这样让我们更明白神啊，他为什么在这些交代上面啊，他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第八戒跟第十戒，不可偷盗跟不可以贪恋这两个。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实在不容易，因为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就讲出来，那你要怎么去想那个后面到底体会神借着这个。我们说在我们受教育的过程里面，学校老师也讲你不可以去偷人家的东西，父母也告诉你不可以说谎或者怎么样，不可以，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去取，这个明明是我们大家都懂的，是一个道德上面最基本的要求，我们都知道这是好的事，应该这样。那圣经里面为什么要把这一件好像人人都知道都认为应该做的，你却要在这里这么严肃的就讲在这里。我们感谢神，他借着他整本的圣经，我们如果从整本，等一下子我会让弟兄们换一些圣经，我们能够把这一个看起来很简单，我们说所谓我们都觉得我们都了解了，其实当我们进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还有许多需要明白的地方。求神来恩待我们，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他的道，好不好？请我们在一起低头，我们来仰望神。主耶稣，我仍然是带着一个求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虽然这两条诫命看似这么简单，也认为理所当然，可是我向你承认，我所讲解的可能还没有达到，没有表明你爱我们的心意。主啊，你怜悯我们，今天早晨让我们在这里听的讲的 不是只是限制在一个道理、一个道德的观念里面。你让着我们今天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爱我们的心，你造我们生命的目的，你自己的性情，让我们提升，我们能够更像你，更能够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先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今天你可以看着这个讲义哈，你也可以看着今天的大纲。那这里我当然已经把它写起来。什么叫做偷盗？不可以偷盗。偷盗去偷人家东西的这个定义是什么？这里说到是什么？以不合法的手段取得别人的东西。那这个很简单的定义。那么偷盗是一个行为，当我们开始有这个行为的时候，事实上是在你的心里面先有一个动机，就是你贪念。所以贪念的意思就是说，心中对别人有的东西，我存着非分之想，不是你的，可是我想要把它成为我的。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了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外面的行为可能就出来，就产生了偷盗的行为。那么偷盗，我们在细思想的时候，它又可以分成两方面。一个叫做直接的偷盗，那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人在街上抢人家的东西，到银行里面传个条子出去啊，传给 cashier 叫你把东西拿出来，这个都是偷盗，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是不是只有这样才叫做偷盗？定义说直接的去取那个不义之财。我像那弟兄们，我们来互相想来交流一下。你觉得我们现在就问大家，我们一起来想，能不能举出至少四五个例子，什么样是直接的偷盗？除了在去抢人家的东西以外，你认为什么叫做直接的偷盗？好不好？谁能够想一想？不然呢，你就想，怪不得有很多人说我不偷不抢，我又没有在马路上抢人家的东西，我又没有到 supermarket 里面去拿了不付账，你说我是罪人？我怎么是罪人？我没有犯罪。怎么样是直接的偷盗？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我希望大家试试看，而不是因为常常你只听我这边讲你就过去了，你不深刻。啊？占便宜，占人家的便宜。好，这个说到直接的偷盗，很好，占便宜，直接马上你就，那么，比如说你这个占便宜，能不能有一个生活的例子，或者你想到的？哎，大勇，
我想在美国这样的多界啊，比如说一般是在中国，或者是在其他的。你买菜的时候，买菜的时候两个人吵架，然后说 OK 是5块钱，5块钱呢，说那我再拿一个吧，然后就装包里了，你看这个味道。谢谢。
我刚刚也是在想，我想我小时候到菜市场的时候，哎呀，我有时候都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讲就是我家里的长辈了，对不对？去买的时候，到时候给人家一把葱拿走，人家在后面叫啊，你知道？那这个真的不好。是吧？我们不好。好，我们比如这样，还有什么？我们再想想。比如说，你登不实的广告，骗你这个东西没有这么好，你把人家吹得一塌糊涂，你能做这个？你去骗人家来订这个东西，这叫还有你如果今天我们你做东西，你偷工减料，这个都叫直接的偷盗。你直接的马上贪污更不要讲了，贪污。还有一个逃税偷政府的钱，这个也叫做偷盗。还不要再讲下去，再讲下去恐怕你发现说，哎呦，好像我开始沾到我一点点边了啊。不可以偷盗，欠债不还，这也是偷盗。你欠了人家，你直接的，可是你拖啊拉呀、一直哎呦，不知道是真的忘记还假装忘记，就没有还了，这叫偷盗。弟兄姊妹，我们讲直接的偷盗，你可能听到这里，我自己准备我在想的时候，我都发现说，哎呦，这个盗我怎么讲啊？ 我也犯了偷盗。那么我们现在再讲一个间接的偷盗是什么，这个比较难一点，来想想看，不是直接的，间接的，试试看。少梅，你说说看，间接的偷盗，你想想看，随便我们讲讲，大家能够刺激一下我们的思想。没有去想啊，你看没有？我们常常有时候没有去想，你不知道说，你其实我们常常犯的这些罪。我们中间有没有做老板的？请举手。做家里自己这个开公司做老板的，你有雇员工的，一人公司不算啊，一人公司有员工的。好，我也不要你举手。你拖欠你员工的工资，这叫偷盗。礼拜六，我们少梅跟我们去爬山了、啊。他我终于今年第一次跟他去 hiking。他爬完山，他下午说要赶到公司里面去，要发薪水给他的 salesman。哎，我们觉得说你干嘛这么辛苦啊？他说不要拖欠工资，不要拖空欠人家的工资。你怎么知道他家里没有这个需要？这个虽然是礼拜一再给他也一样了，没什么差别。可是我们要有这个心。你拖欠别人该得的东西是间接的偷盗。还有呢，上班摸鱼啊，懂摸鱼的意思吧？你上班的时候你不做该做的事，刚刚讲老板，我们现在讲员工嘛，公平一下，对不对？你上班你摸鱼，你就是偷盗。受恩不报，间接的，你的父母你应该孝敬他，可是你都认为理所当然，你不关心他，你关心你的儿女，你不体贴到你父母心灵上物质上的需要，这个叫做偷盗，间接的偷盗。还要不要讲下去？窃取神给你的恩典，你没有感恩回报的心，这个叫偷盗。哇，弟兄姊妹，不可以贪恋，不可以偷盗，原来是普及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比别人好啊！我上一次讲那个不可奸淫的时候，我忘了讲一个事情，就是有人做这个调查，他发现说，调查100个基督徒，他们中间有那个奸淫的念头，有奸淫的行为的，不比那个100个基督徒非基督徒的比例少。哎呦，这个听到这个 statistics 这个统计很丧气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思想上面，在贪念上面，如果你不警醒在神的面前，你犯的罪不比那个非基督徒少。可是我们基督徒有一条出路，就是我们不会让那个罪一直在我身上越来越来，养成习惯，养成理所当然，甚至麻木不仁。基督徒，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做错的时候，圣灵在你身里面有光照，要责备，让我们就畏罪畏义畏审判，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更愿意看到我们的污秽。神啊，我愿意成为圣洁，我不想再贪人家的便宜，我可以给的时候我要多给，我们的生命就被神提升。在利未记，我们看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打开利未记，创出利民，利未记后面创出利啊，出埃及的，再来利未记，利未记我们读一小段圣经，第19章，利未记19章，你翻开没有？利未记19章，我们读第9节到13节，第9节到13节，19章翻到了，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了，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责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看到没有，这里讲到偷盗，不可偷盗，直接的间接的。然后我们看三十六节三十七节，同样的这一章的最后三十六三十七，来，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牲口，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不但旧约这样讲，我们来看新约，雅各书快要到后面了啊。新约你翻开你的圣经，雅各书的第五章，雅各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快要靠近启示录的部分。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我希望这个是你的圣经的话，你就在这一节上面，你在旁边打上记号。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来，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道。你看，不要拖欠人家的东西，人家该得的你要快快的给人家。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偷盗的。那么贪念，同样的就是对别人的东西有非分之想，本来这个应该给的你不给，或者甚至你要去把它据为己有，这都是偷盗的行为。好，我们讲过了不可以偷盗，那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神要这样子警戒我们。第一个，我们说因为我们要保护人的公平，人应该他得到的财物你不要可以，这是因为每一个人生命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养生的工具，你不要去夺取他的东西，他必须靠这份工钱来生活，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保障。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不可以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那个后面是一个保护的心，是爱人如己。你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奸淫，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他的后面的一个动机就是你要爱人如己，因为你不喜欢人家这样做到你身上，你也要爱别人，不要这样做，而且这是别人辛苦所得的，你不要去拿别人的东西。像刚刚我们讲的到菜市场现在比较少了，现在到 supermarket 这不能抓一把葱了，每一把葱都要算了，你抓多了你自己都要付钱。可是我那个时候真的看到有时候在菜市场把人家抓一把葱，抓一把，像人家那个卖菜的人真的在那边叫，我觉得有点不忍。有时候当然你说葱算不得，我这样不只讲葱了，有时候还抓别的东西，就是那真的是人家来叫说，我辛辛苦苦这么弄的，说老板不要拿，就把人家拿走了，真的是不好。好，那么第二点就是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恋人家的东西，说避免孕育其他的罪，因为很多的罪都是从这个贪心里面开始出来的。你偷人家的东西，开始你要杀人灭口，开始要怎么样？所以作假见证、说谎、贪婪、去奸淫，慢慢的杀人，甚至引到杀人，都是从这个贪念跟这个偷盗出来的。我们刚才讲不义之财啊，这个间接的。我觉得现在文明社会的国家有时候干了一件事，杀人不见血的事，那就是卖这个乐透奖。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太可怕，这个东西讲是我们又为了什么，哎，不管有什么借口，你看你如果去看看这些中乐透奖的人的话，你去看那些统计，我不敢讲十家有十家，可是我相信我讲十家有八家的话家破人亡，这个是我想是很保守的估计。 你看看最近这个台湾那个首富，曾经的白手起家的王永庆，你看看他家里打成那个难看的样子。财富有时候你留给儿女，或者去用一些不是你辛苦要去弄来的这些财富的话，对你不是一个福气啊，弟兄姊妹，不是一个福气。我们中间，如果你身上你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有了钱的时候，我劝你，你的儿女如果争气的话，他不会要你，不会要你的留下来的。如果你发现你儿女说啊，爸爸你那个都不要，你也不要带走，也不要给别人，通通留给我，我告诉你要伤心死了。我跟你讲，你儿女自己不靠自己的手来工作，所以这些有很多东西是应该我们要靠我们的劳力，我们的辛苦去拿的，不要想那些运气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那些只能够使我们养成我们依靠，养成我们堕落的这些，因为我们人性都是软弱的，我们人性都是软弱，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好什么好吃好饿易劳是好 anyway 就是不想去做事的。第三个，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恋，是要尊重神对每一个人的托付，因为神把这个财产托给他，是他要管理的，你不要去动他的念头。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管理权，都有生命基本上的供应，我们如果去偷人家的，去进入人家的范围之内，我们这不只是对着人不起，我们侵犯神的主权，这是严肃的事情。第四，其实这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从人的层面，我希望当我们了解这些诫命的时候，我们要提升到我们理解神的心情，因为我们偷盗贪念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当你心里面一直念想到人家的时候，有我想你，当你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够体会到你是开始贪念了？贪念跟羡慕有点不一样啊，不一样，它的根基是什么？你羡慕人家，有时候看到别人的成功，看着别人的得到的时候，你说哦，那真好，那真好，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像那样。哎呀，我看到的我很好。其实当你心里面还没有开始那种不平安，没有那种嫉妒，什么叫嫉妒？就说哼，有什么了不起？他有我也要有，我还要买一个比你更大的。当你心里面有那种尊敬，你要注意，你已经开始到了那个。失去平安，你已经进入了不断从羡慕进入到嫉妒里头了。所以当我们一有这些不安的时候，良心里面不安，你慢慢的，你如果不去注意，不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良心慢慢的就被麻木了，你就每天在那里嫉妒人家，贪恋人家，你就理所当然，每天就看到，哼，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不公平。所以神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里面说到，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我们有贪心，在基督国里没有份，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当你贪心贪恋甚至具体成为行为的时候，那个就控制了你的思想，那个跟拜偶像一样，神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么严重，那个就成为你的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不可以贪恋，为什么不可以偷盗？不只说我们不要去夺别人应该有的东西，不只说到我们要尊重神对每个人的托付，更重要的是，因为当你有贪心有贪恋的时候，你失去了平安，你失去了神的同在，这是最不合算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说，那么怎么样来避免偷盗？那么接着我们就说，那自己我们知道那是会影响我们内心的平安，那么我们积极的，我们要操练敬虔知足的生活，我们要操练敬虔知足的生活。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刚刚在雅各了，我们现在往前面翻一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六到第八节，提前六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来，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看，有敬虔的心，敬虔又加上知足的心，那就是真的是无往不利啊，就是大力了。你说那个力量的力也好，就是非常的，你无愧的良心。然后十一节，你看十一节更讲到正面的，十一节，因为我们一起来读，来，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所以我们讲到怎么样能够避免偷盗跟贪念呢？从正面的来讲，我们要追求那个正面积极的德性，神所要我们所追求的。那么另外我要弟兄姊妹 读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里面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能怎么样的能够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财富，而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不需要去贪念别人的。我们打开以弗所书，我们再往前面再翻一点，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二十八节。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你注意这一节经文哈，好像我们练过就这样练过，可是你如果注意看的话，注意思想，这节经文里面讲到有三种我们人怎么样得到财物的方式，有三种人怎么得到财物。第一个是什么？偷窃。第一个偷窃可以得到财物。第二个呢？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这是第二个你可以得到你养生的。第三个呢？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那当然你说那得到的人，当然我知道了，他因为得到别人的馈送嘛，他就有了财物。那我这个分出去的人，我不就越分越少了吗？怎么说我分出去我也能够得到财物呢？哎，我们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三种方式每一个人可以得到财富。第一个是偷窃，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我们不这条路我们不做，不能做。第二个是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游手好闲，我们有些观念以为游手好闲其实并不是享清福，游手好闲是一个祸患。我告诉你，因为神造亚当造夏娃以后，神早就设立了一个先做工然后再得安息的这个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做。所以诗篇第一百二十八篇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就说到，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所来的，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凡事顺利。所以早就告诉讲到，尤其那里诗篇一百二十八篇一百二十九篇那里都是讲到家庭里面一个做父母的怎么样来养育你的儿女的时候，说我们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情。保罗曾经指责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若有人不可以做工他就不可以吃饭。你不可以老是去养那些去供应那些有能力却不去做工的人。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就看一下提多书，也就在这附近，往刚刚我们看的提摩太前书前后书，我们再往后面翻一点。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好，我们来读一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来，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的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于人有益。十四节， 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的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要留心做正经的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偷懈。我们刚才除了讲到说我们要追求敬虔的生活，我们讲到亲手劳力做正经的事。那么弟兄姊妹，你的圣经的话，我看这个圣经应该有小字，我看有小字，你注意看那里说留心做正经的事业，在第八节跟第十四节的时候，那个小字想什么？或留心行善。就说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你的财务的供应，不但你留心做正经的事，而且要行善，那就是我现在要讲到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将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你脱离你自己里面的那个贪婪独占的心态。我们刚刚开始，我们你有没有知道，你看连小朋友，我们在尤其在美国，我们发现有这个小朋友，你注意到他们那个小孩子才刚刚三岁两岁的时候，父母就叫他说你要怎么样 share， 有没有？我们都知道小朋友啊，你愿意把你的饼干给一个给别人，他自己很高兴，我们就鼓励他，我们要 share， 要 share， 可以留心做正经事，就留心行善。这个留心的意思不是说漫不经心的顺便的，而是常常你要注意，常常要操练。你不要讲到说弄大钱啊，你如果没有从平常养成这个心态，你到你真的要挖到你的那个老本的时候，你心痛得很。今天我们就常常，我就发现有时候你看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那就是很好的机会嘛，有人就带食物来，对不对？他会卤牛肉啊，会甚至不会，他会做一个酱菜，他拿来，这就叫做留心行善。你这个现在你留心分享，这个我说我都从最基本功讲起，弟兄姊妹，你只要留心，你不会的话，你想想看，哦，今天有这个聚餐，那么我能够贡献什么呢？我去那里帮着洗碗。去分享我的能力，这个就是不一定财务，你去扫地，这叫留心行善，这是最基本的。当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从我自己里面出来。你看着你的孩子，今天我都不知道，弟兄姊妹，靠着神的恩典，我这样说，我没有那个度量，我没有度，我看到有些调皮的麻烦的孩子的时候，我也受不了。有时候我太太就骂我，又讲我，指责我，说你是传道人呢，你常常有时候对那些孩子，你那个脸色难看的，你叫人家跌倒多少次，你知道吗？我确实承认，我这方面极端的不足。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看到我今天，我讲我下个礼拜天我要去做外公啊、我要真不是我要去做外公，我要亲自的要去享受这个外公的。这个实际，我这几天都是在电脑上面看到我是做外公了，我还电话上知道，我还没有去碰一碰那个小人，所以我还不是真的是外公。可是，当我看到我的女儿竟然会家里养了三个孩子，一个黑的，两个黄的，这个我简直是一方面很心痛啊！那个时候那三个要到她家住的时候，我是。讲难听的，我差不多要用很不好的念头想叫他停止，不要做了，这个东西你受不了的。可是我发现他竟然做了。可是他为什么会今天会一步，他这个不是说他一步能够跳到那样，因为他在我们家里面看到我们常常接待人，看到有人有难处的来家里住个两个礼拜，住个三个礼拜，我太太真的比我在补上了，我这完全不足，我是常常是在这方面失败。可是他在接待人的上面，他真的是没有怨言，而且都要把最好的拿出来。弟兄姊妹，当你留心，你愿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孩子无形中的，我发现我的三个孩子他们 在用财务的方面，他们比我简直是大方得多。因为我到底还是以前从我的背景，或我也不是给自己找理由了啊。我从我爸爸也不但没有留给我钱，还留了一堆东西要我去替他还。然后我等是仓促的从台湾跑到美国来读书，然后又自己要赚钱。我的安全感很多时候我建立在我要看我的银行的那个数字，要看有没有了，有没有了。可是当我开始靠着神的恩典，当我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神要破碎我很多的东西。有人就把他穿过的衣服就拿到我家，有人把他需要的东西拿到我家。到了一个程度，我都是啊，这是弟兄姊妹的爱心，可是神在那里对付我，对付我。哎，可是我对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穿人家穿过的，也不是从小了，一直到了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哎，他们就觉得理所当然嘛。现在在美国很好，我们没有这个观念，对不对？没有说我穿过人家的衣服，我觉得很羞耻。这个东西你穿过就丢掉了，多可惜呀！大家就用平常，所以他们现在他们的分享的度量，他们能够分享、能够接受、能够给的度量，比我大得多，比我大得太多。弟兄姊妹，这是他们的福气，这是也是你今天如果不偷盗、不贪念，你让你的孩子知道，你不是只是给的人，还有你也要受的人。我讲行善，当然我刚刚讲到的都是你给，可是你要注意到，你如果能够谦卑下来，你能够愿意从弟兄姊妹来接受供应的时候，对你的儿女是一个福气。不是贪恋的那种表现啊，不是贪人家的东西，而是你怀着感恩的心，当人家弟兄姊妹顾念到你的需要，或者有爱心来分享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儿女一起感恩，一起祷告，你看看你的孩子以后是在财务上有多自由，他有多么的自由，他不一定要非要买名牌，他不一定要那个，他只要有货，而且他能够给得出去，他能够拿得进来。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不要贪念，不可偷盗，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为着我们这个人能够被扩张。但是这里我要提醒，我们也要注意，当我们给，我们要注意一些，不要伤到人的自尊。真的，你给，圣经上的原则是你给要坐在暗中，坐在暗中的，你不要大张旗鼓的，你不要在那里给到人家受不了，那你就完全失去你这个行善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给的人，你要注意到别人收的人的感觉，收的人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这个是神感动别人的爱心来给你的，你是第一个感谢神。当然你对这个人你也要有礼貌点，对不对？当人家给你东西，你要有礼貌，你要有感恩。可是我们要知道，真的你并不欠那个人什么东西太多的，你不要老是觉得我拿他，我就这一般人的观念说，我拿了别人的我就手软了嘛，对不对？哈，口软了。如果这样的话，金海今天在讲台上我都什么道我都不敢讲，因为我讲到可能肯定都会有时候会打到一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要分享，不可贪念啊，那个我有好多的东西，神在这里面让我们破碎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多的对神对人感恩，而且让我们行事坐在暗中。你们注意到我们程序单上里面有时候偶然会，尤其到了感恩节或者这个季节，有时候我们的奉献的记录上面会写说代转的奉献包一个包或两个包，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有弟兄姊妹顾念到别的肢体的需要，他就转了一个小小的奉献，不管是小的大的，他不让那个受的人知道，他就写个条子或写个字条摆在奉献箱，教会里面换成教会的支票就转给那个人。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坐在我暗中坐的，我不需要让他来感谢我，我坐在神的里面，我收的人我感谢神，神啊，真的是你在这个及时的时候，你借着弟兄姊妹的爱来鼓励的我，这是我们要随时要把握机会来随时操练的。那么我们说到，我们前面讲到了，那什么是偷窃神的物？ 我们刚才讲到人的，我们讲够多了，偷窃神的我已经提醒了，我想这个东西多讲讲太多，可能你们的压力就太大了啊。可是我还是要提，就是凡是从神那里来的，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打开看旧约的最后一卷，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马太福音的前面，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八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就读这一节，第三章的第八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这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得来的，我们不给出来，不报恩还回来，这叫做夺取神的供物。今天我不跟你讲那个十分之一的免，那个是另外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的。今天主要的是你从神那里领受这么多，你到底有没有觉得说，我常从神那里得来的，我应该理所当然归给你？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不止财务，财务是最简单的，财务是最简单的。你的时间呢？一天有24个小时，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你有多少的时间你是安静的坐在主的面前？你有多少的恩赐？神今天给你音乐的才能，神今天给你治理的才干，神今天甚至给你有点教导的恩赐，给你有给出爱心去探望人、去帮助人的恩赐，你给出了多少呢？这个叫做偷窃神的财物。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不偷我不抢我就可以了。今天其实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相信你如果平心静气来讲，有什么不是神的恩典？神说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今天你有这一口气，今天你能做工，今天你能想出一个念头，能够使你的公司一下得到一个专利，能够找到这个机会，能够使得一件本来失败的事情一下转过来。弟兄姊妹，平心静气讲，都是你的本事吗？为什么今天有许多的难处临到别人，我却能够平安的度日呢？或者说，我今天有这么多的难处在我身上，可是神为什么仍然在这个难处里面让我还不上胆，让我还能够有信心继续来奔跑前面的道路呢？有什么不是恩典？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把眼光放到神的心意上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可偷窃，不可偷盗。不但消极的说我们不要去贪恋别人，不要直接去偷抢，不要偷工减料，不要扣别人的工资，我们正面的讲，他要让我们打开自己，破碎我这个自己，把什么念头都集中在我自己，好处都在我身上的这一个观念，这个老我，这个控制欲，自我为中心，要完全的破除。求神恩待我们。所以我们生活上应该要怎么的应用，我们在程序单上我写了四项，我们就来看看。我那个画了个双箭头，就是两个要互相的一直一直的彼此的，不是哪一个前哪一个后。这个其实我能画的话，我应该画一个圆圈，一个圆圈，这个是彼此都有影响的。第一个是什么？感恩祷告。第二个知足分享。第三个赔偿归还。第四个管家的职分。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要注意这四方面。你常常感恩祷告，你清心祷告，你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你能够知足分享，你更多的感恩，你能把所得的，你的身上就成为一个活水的管道。财务来财务出去，恩典来恩典出去，能够给也能够受，你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人。 第三个赔偿归还，让我们良心里面没有亏欠。我只要想起来我欠了谁东西，或者我在人家家，甚至小一点，我再用一分钟讲，你如果到人家家，你的孩子把人家家的东西打破了，起码要去问问，我可以，我需要，我可以不可以赔你，不是就算了啊，不是就算了。我知道曾经有弟兄开放家庭的时候，有孩子到那个家里面去玩的时候破坏人家的东西，就是这个点我们都要从小事情学起。如果主人说不要了，没问题了，没问题，那你就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要说就认为理所当然，这些事情小事情上面求神真的让我们来做得更完美哈。然后管家的职分，我们知道没有东西可以扣留在我手上。我一个管家，你去看那些住在豪宅的，我常常有时候去看一些住豪宅的人家里面，那个主人啊，一年在那里住不到两三个月，那所有他的财物都是谁在享受呢？哎，那个管家在享受。我曾经到一个弟兄，他在西湖旁边有一栋房子，我到大陆去的时候，他一定要我去他那里休息。他说我那个房子啊，空在那里用都没有用，我一年就去那么两三个月。你去那里休息，或者在那边也可以跟浙江大学的学生啊什么什么在那边基本。哎呦，我去的时候，我真的发现那个管家哈、啊，那个管家在那里地方养三条狗哈、啊，那个管家夫妇住在那里，整个院子里种青菜哈、啊，还去卖青菜哈、啊。那个管家的享受那个房子比那个弟兄享受多了。哇，我去那里住了一个礼拜，我觉得我也比他享受啊。他在那里要担心呐、啊，这个什么那里的安全呐、啊，那里最近西湖的游人多，又有人来毒他们家的狗啦，哎呦又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管家，我们管家，可是那些财物不是我们的，可是管家却有一个，你可以使用那些财物，你可以好好的使用那些财物，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管家的心态，我们不把东西hold住在我自己。从进来我这边出去，让我们能够真的具体的常以感恩喜乐的心来实践这个不可贪念不可以偷盗的诫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典，我们谢谢你，为着你给我们所有的，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来赞美你，真的是我们哪有一件事情不是从我们身上所得，都是靠着你来给我们的呢？而且你要我们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奸淫，不可以贪念，不可以杀人。主啊，这些事情我知道我们虽然没有具体的做，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心里面暗中我们确实是犯了这些诫命。主啊，你要让我们良心里面常有平安，求主你让我们提升到你的层次来看你在这些诫命里面对我们的保护，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